而你的心的注意服务的起落，学向上来，但是又不太多，就正好是个中道。那么你学向上来的头部有血，这个有精神。你睡觉说为什么失眠了睡不着觉啊，就是头部的血太多了，精神。头部一血少了呢，他就太少了就昏沉睡觉。所以你吃完饭的时候，这个血集中在腹胃里边呢，头部的血少了他就要睡觉。就是这么事儿。那么现在是你要是这个盘腿坐稍微紧一点，这个血就向上来，但是你心里面要集中在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腹部里，它又会降下一点，使令这个头部的血也不多也不少，这样子呢你又能修止观。太少了就会睡觉，太多了你要吐血，这是不容易的，你要将就这个身体。这样子注意腹部的起落，也可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么你就能够宁静住，宁静而住。如果说是这个方法也不合适，你就另外一个方法哈。另外一个方法有什么方法呢？可以有两个方法，一个你这个两个手啊，左手放在右手上面，啊，放在右手上面，这个手里边呢，你观想有个圆的光明体。圆的光明也可以，我们在那个铺头里面看见有个水晶球啊，你把那个像取下来放手里，是实在什么也没有，但你观想在里面就是有个水晶球，或者说你观想它是个，你愿意它是个黄色的也可以，愿意它是个白色的也可以啊，你就注意它，注意这个水晶球。水晶球如果注意能够注意起立，心里面不散乱也可以。如果还是有困难了，你在水晶球上啊，观想它有一二三四五，现在现出个一来，在水晶球上有个一，隔一会儿现出二，隔一会儿现出三，现出三的时候二就没有了，现出二是一就没有了，这样的也还是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。也是可以，或者是你观想那个脚趾头，大拇指，观着大拇指那个地方。如果你修不进观的时候，观察那个大拇指啊，膨胀了、轻郁了、能乱了，就是这些能乱了、散坏了啊，骨头露出来了。你观那骨头，观那个白骨，就注意这个白骨。你初开始的时候用手指头帮助一下也可以，你就用着手摸这个大拇指也可以。所以我观这个腹部的起落我观不上来，你用手帮助一下也可以，用手摸住这个肚子也可以。这样子的使人心里面呢叫他寂静住，不要有其他的杂念，那么你就慢慢的就容易得定了，就是由欲界定得到为了地定，由为了地定得到初禅。好，这个欲界定和为了地定这一段啊，是我们是一个关，这个关不容易过，等到得到了欲界定再到初禅就容易了，就不是难事了。好，这个我看这个古代的祖师他们坐禅的方法，他那个禅师告诉你先念佛，念佛静心，清静的静啊，心意识的心，用念佛来静心。实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先念佛啊，把一切的妄想都停下来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使令心明静而住，这就是静心。用这个方法，等到这个心静下来了，没有杂念的时候，再参禅。他是这样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。你初开始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我用啊是念用这个熟悉观的不合适，你可以念佛。 念佛一开始锤子一盘上，你立刻一定要抓住它，要把你的一念心抓住，叫它不要有妄想。如果你这时候一疏忽一打妄想，非常快，一下子一刻钟过去了。你在那打妄想，一刻一刻钟过去了，一下子半小时过去了。等你觉悟了，他又不要打妄想，已经过去半小时了。所以你一定啊，这个闻的时候一把三下摸鱼一直静的时候，你立刻的要注意，就要叫他心灵寂静住。你不要疏忽这一点，立刻的寂静住。如果你一开始你没有注意，疏忽打妄想了，这一做都不容易做得好。你说我收回来也，你有功夫可以，你没功夫没成就有困难。所以这个你静坐的时候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维诺止静这个时候，你要感觉到修这个熟习惯有困难，你先念佛也可以，或者你念大悲咒也可以，你不念佛念大悲咒也可以啊。要度众生，诵持大悲神咒，要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，而是不成正要。是大悲心陀罗尼经说，大悲上有这句话，就是念大悲咒能帮助你得三昧得辩才者，那么这不是正好吗？所以你念大悲咒就帮助你容易静下来，但是你不能念太多，顶多念三遍，然后你心就寂静住，用这个熟习惯的方法啊，或者个光明的轮，有光明轮啊，有个圆的光明在你手上，你心里面注意这个光明，然后还是用这个方法叫他心里寂静住。总而言之，你要熟能生巧，常常静坐修熟习惯，久了他就自己会出来一些方法，使令他心里不妄想，能对治一切散乱，使令你心里面寂静住，就容易成就预寂定。预寂定也是很不错的，得到了以后，也成就了预寂定的时候，心里面呢也不昏沉也不散乱，心里面明静而住。但这时候啊，有声音都听见，但是心里面没有杂念。等到这个有一点相应了，有点相应的时候，这个身体感觉的轻，不是那么重，所以也是不错的哈。这是非要从这里经过不可，有预计定进到预计到未来地定，有未来地定到出生，一定是要这样经过。我就是简单呢说到这个止，这个观现在没有时间说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规定是讲金刚经，讲金刚经的时候我再说修观，我们现在就我的这一段说话就到此为止，然后我们就有维诺打两下摸鱼，我们就静心啊。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的机会座谈，为什么要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？
我们应该啊，按照《金刚经》里边说的法门来学习禅，所以也应该讲这部经。但其他的经也是禅，但是其他的经太多了，太广了，《金刚经》也不算多也不算少，比较合适一点啊。 这个我昨天呢说到休止观的事情，我只说到止，当然这个止也是很广的，我只是也是简略的呀说这么一段。这观呢昨天没有来得及讲，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的观呢，毗婆舍那观是属于立根人所修的观，但是啊，我们发心用功的人未必全是立根人，也可能有顿根人，也可能有立根因而有障，根虽然是很立，但是有障，那他修的观可能有些不同了。所以啊，在具舍论里边，在大智度论里边，在欲切识的论里边呢，就有不同的观。如果有需要修不净观的话呢，可以读这个具舍论，或者大智度论里边也有列出来这个不净观，欲切识的论里面也说得很详细，可以从那里去学习这个不净观。我感觉到啊，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，不净观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还是需要的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也有很多的比丘都是修不净观，有修不净观而修无我观呢、啊，和圣道，在这个律上，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的广律上，和阿含经上和阿毗达摩论呢，在在都看出来有这件事。何况我们现在的佛教徒，能比佛在世的时候佛教徒好吗？强吗？根性更利吗？我看不是。这个不净观呢，不是太难学习，但是学的方法，我提供各位的意见，要把不净观的文背下来，因为也不是很多嘛，你背下来呀、啊，你这个精行的时候也可以思维，盘腿坐了以后也可以思维，一方面背这段文，一方面思维它的意，把这个意也视为一段，你就修奢摩陀的止。止一段时间之后，再视为这不净观的意，就是这样的，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。久了呢，这个不净观就发生作用了，就能使令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清净，没有欲。你应该这样子。要是修这个无我观的话呢，也应该呀、啊、把这个文把它背下来，然后依据啊佛菩萨的法语去思维，也是应该这样子。所以我认为《金刚经》也应该背下来，按照这《金刚经》的意义去思维。这个意义它不能够离开文独自存在，这个文是能全显这个道理的，所以你要有文才能有意。我们照本读也是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想有成就啊，还是非要背下来好方便，你随时用 你心里面有一部金刚经，随时用随时就不可以把这一段文背下来，心里面就思维。你要不背下来，你一直照本读，你随时要思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思维，就算是能思维多少啊，它不具足，它不圆满。这个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读的私塾啊，这个老肖鸠啊，就是叫他背啊，就是要背。小时候就是听招呼，也不感觉到难，就听招呼。等出家以后不高兴读，不高兴背，不高兴这件事。后来呢，逐渐的学习，这个想法改变了，欢喜背，也不感觉到背是难。所以我年纪，又是我今天年纪很大了啊，可能现在你们都没有我年纪大，我还是不怕背。这个背这件事啊，因为你要思维这个意义，心里面欢喜，所以就不怕背了，就容易哈。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啊，就是我们汉文的佛教啊，一般的情形说就是读，倒是欢喜读啊，把经经本子拿起来，就是把这文读一读啊，我这有这么一堂功课，这就是我的修行。其他的经，我法华经和华严经，也就是这么读，和我这是我的修行的，是的，也是修行，但是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修行，应该进一步要思维里边的意，那才有更深一层的功德，不应该停留在文字上。因为啊，我们在这里机会坐禅呢，这是7天，但是我们在功课表上看，这金刚经只能讲6天，只能讲6次，但是我希望这6次就能把它讲完呢，我们就是讲一个大意就是了啊。如是耳闻意识佛在，你们没本子哈，舍卫国七处吉无独缘与大比丘众下250人聚，尔是世尊时时遭一持钵如此为大乘其时，于其城中持的器已还至本处，发时期收一钵洗漱以敷作耳座。这是啊，这一部经的序分，这个我们不讲了，就是念一念好了。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这下边呢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正中分。那由须菩提尊者，他起请啊，而白佛言：十一有世尊，如来善福念诸菩萨，善福主诸菩萨。这两句话是须菩提尊者赞叹佛，赞叹佛的功德。这个善福念和善福主啊，这是佛教化众生的一个方法啊。这个护念呢，念就是心念，你内心的境界啊，护就是保护它。怎么样保护呢？这个天亲菩萨和无着菩萨的《金刚般若论》上的意思，这个善护念诸菩萨是指根善根成熟的菩萨，这个善护主诸菩萨呢，他也栽培善根呢，但是善根还没成熟，对于这位菩萨嘛，就是福主啊，这个意思。 这个对于善根成熟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位菩萨啊，在佛法里边的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这五种善根呢、啊，成熟了。这个成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再进一步就得圣道了。他这个时候啊，还是凡夫，但是超越了一般的凡夫了，因为他接近得圣道的时候，所以这是内凡的菩萨，有外凡有内凡哈。所以善夫主诸那个诸菩萨，这个被夫主啊，那个根未成熟的菩萨，就是外凡的菩萨。善夫念诸菩萨，这个呢是指内凡的菩萨。或者说内凡的菩萨有两种，南顶是一种，隐是第一是一种。这个南顶的菩萨还是有可能会退转，隐是第一是不退的了，只有能向前进而不后退。或者这样说呢，分这么两种菩萨也是可以哈。就是由于这位菩萨的呀、啊、善根成熟了啊，佛能够加持他，他就得圣道了。这就是善护念诸菩萨啊，佛的这个啊，由佛的这个啊，佛这个道力呀、啊，加持他，就是令他的智慧增长了啊。才能见到真理，见到诸法实相的真理，就是断除烦恼得无生法印了。这就是善护念啊。夫主呢，这根昧成熟的菩萨呀、啊，就是佛委托已成熟的菩萨服这个宅人来教化他，叫他不要退，叫他在佛法里边呢、啊继续的发心修行，也能得圣道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两句话是、啊、是须菩提尊者赞叹佛，好，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哈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多乐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是舍利弗须菩提尊者正式请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请问佛，希望佛开示啊，开示这个问题。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就是受了三皈五戒的啊佛教徒啊，称之为善。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呢，就是啊。他虽然是个生死凡夫，是平常人的，但是他建立了无上的菩提的愿力了。这个发呀、啊，是建立的意思啊，也就是升起的意思。我们呢，平常的人呢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我们心里面呢都在做什么呢？就是、啊、希求啊生活快乐，身体健康啊，能够荣华富贵啊，没有病痛，身体健康，就是希求这些事情。但是这位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他特别，他在这个境界上啊，有更殊胜的意愿啊。什么呢？他想要成佛，这个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但这件事啊，在经论上啊，有现成的文具，你要举行这个仪式，你才算是发无上菩提心了。这在呀、啊。《玉阙师尊论》里边呢说的很详细啊， 但是在《显扬圣教论》里边呢，也有提到，也有说到这件事。《显扬圣教论》里边呢，他说出了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一个方式啊。那要怎么样呢？就是你要在一个善知识边，他没有说在佛像前啊，在善知识旁边，你要发恭敬心，嗯，那么应该是顶礼了，啊，应该是跪在那里，然后自己啊自诚地啊发出来这样的语言。这个语言怎么说呢？是长老意念，俄如是名，就是我的，假设说长老意念，我妙净必修，可以这样念啊。从今日始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发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唯欲遥以诸有情故，听见？啊，从今以往，啊，凡有所修，啊，不使持戒、忍辱、正勤、净律及慧，就是六波罗蜜啊，一切皆为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啊，俄今于诸菩萨和合出家，愿尊正知俄是菩萨。念三遍，啊啊，就好了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在这个《显扬圣教论》上啊，有这么一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什么方法。但是啊，这个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就是菩萨了。原来是受三个五戒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你不能成为菩萨。哈，发了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名字为菩萨了。这件事呢，还有一个有一点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《十大乘论》上提到啊，你发了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啊，就入于三大阿僧祇劫的数量，就从这里开始计算，初阿僧祇劫，二第二啊，也第三阿僧祇劫，就是数量啊。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，怎么知道他已经入了这个三阿僧祇劫的数量呢？那么十大乘论说出一个句子来哈，清净增上力，坚固心生净，坚固心生净哈，明菩萨初修三阿僧祇劫，就是这个坚固心生净啊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一句清净增上力，这个清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位菩萨啊，他的信心念定慧的力量很强，能降服烦恼。有烦恼是有，但是他的这用的信心念定慧能使令自己的烦恼不动，烦恼起来了，他可以调伏他，叫他不动，那么就叫心清净了。如果你记住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清净增上力。这个增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位菩萨他发愿呢，常常的呀去亲近善知识，事事的能遇见善知识，有善知识的力量帮助他增长道心，有善知识的力量增长道心。好， 这个我们亲近善知识应该有这个感觉。你在善知识，你亲近善知识的时候，有善知识的威德力，你自然的呀不敢放逸。那么这就是帮助你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了。其实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因缘啊，这叫增上力，清净增上力，坚固心生念。这个坚固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遇见了恶知识的时候啊，你还不失掉你的无上菩提心，那就叫做坚固。如果遇见恶知识就退堕了，那么这个条件你不具足。心生进，这个坚固心生进，生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己时时的栽培善根呢，时时的有进步，那叫做生进啊。你具足了啊这四个条件，清净、清净、增上力、坚固、心生进啊，记住这四个条件了，你就入于啊三大阿拉僧祇劫的数量，从这里开始计算，这是一。那么我们的释迦牟尼佛，他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遇见了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初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遇见那个佛的名字也叫释迦牟尼佛。第二阿僧祇劫遇见的佛，初开始遇见的佛是宝积佛。第三阿僧祇劫初遇见的佛是延等佛。三阿僧祇劫圆满了以后遇见的佛是毗婆尸佛。这是居士论上啊这么说哈，所以这里说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了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是这个须菩提尊者请提出这个问题请问的时候，就是为这个人呢，为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提出一个问题。提出什么问题呢？云何应住，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的这一念心呢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说我们呢，我们不修行的人哈，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舍生相位处上面，就在这里活动，不是贪就是嗔，不是爱就是恨，总而言之就是愚痴，我们就在这上活动。我们反省，如果你常常静坐，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我这个心它在干什么，他在干什么哈？现在这个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个问题，不是对一般人说的，就是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你的内心的思想啊，都在什么地方活动？云何应住？说个白话，就是他的心在什么地方活动？云何应住？他应该在什么地方活动？这个应住，这个应啊。是你应该啊，应该在什么地方活动？要是说这样说，说是我们坐禅发心修行了啊，我们这个心应该怎么活动？原来是怎么活动？现在应该怎么活动？如果你要是啊，常坐禅的时候，常静坐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啊，我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儿。会知道，现在是须菩提尊者为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为他提出这个问题，他的内心的思想呢，应该安住在什么境界上？啊，这提出这个问题，这第一个问题。又出第二个问题，云何相菩提心？所以心里面有的时候，因为还是凡夫嘛，他不是圣人啊。不是佛呀，哈， 那么他有的时候还是有失掉了正念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又有些错误的地方了啊。那应该怎么调伏呢？云何降伏其心呢？怎么样调伏这个错误，这个不清净的心出来了？怎么样来调伏它呢？提出这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呀、其实就是坐禅的人的问题。坐禅的时候，你心里应该怎么办？就是这么个事情啊。我刚才说过啊，我们就是说个大意，不要说太多了，不行啊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。佛是非常诚实的人，你说的对的，我就承认这件事，我就是承认啊。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是的，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，真实不虚啊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为言是人，言有余闻。我这样回答啊，这下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好，前面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，这下面就说诸菩萨摩诃萨，因为发心就是菩萨了啊。所以就不说是，也不是用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名字了哈。应如是降伏其心，应该像下面这样子来降伏其心。好，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呢，是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是两件事。但是现在佛回答的时候就是统一了，把两个问题也统一起来哈。是应如是降伏其心，这下边呢，应一共说出来四心，四条心啊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要来生，要胎生，要死生，要化生，要有舍，要无舍，要有想，要无想，要非有想，非无想。我皆令若无一涅槃而灭度之。这里边有两个心，一个广大心。这么多的众生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那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，我都度化他们的无欲涅槃，这个心很广大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是第一啊，就是最殊胜的意愿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欲涅槃而灭度之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说呢，说这个人有病了，我给你请个医生，你造一个医院啊，让你治疗你的病，恢复你的身体健康。我这当然这是个功德，但这个你不是第一，也不是第一哈。那么你我劝你修五戒十善哈，你将来能够不要到三个道去，到阴天里面享福哈，或者是你修了禅定到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去了。啊，这个是都是有功德的事儿，但这都不是第一。所以我劝你发出离心呢、生死是苦啊，我跟你讲苦的灭道，你修修圣道，得了阿罗汉果了，这是超越世间的功德，这是中等的心啊。教化你得到阴天的福报，这是小，这称之为小心啊。开导你修修出世间的圣道，得阿罗汉果，这是中等的。现在呀，开导你佛法，令你得大涅槃，这是第一，这是最殊胜的，这是最殊胜的呀功德啊，这是第一心。现在这个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个问题呀、就是为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为他提出这个问题哈，不是一般的境界哈。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得灭度者。这个地方啊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这个地方这是常心啊，就是度化众生这件事，这件事不是容易啊，因为众生特别多，而众生要难度，非要啊长时期的度化，这件事才能够成功的。但是长时期能办得到吗？这件事一困难了，您就退下来了。我不度众生了啊！这舍利弗尊者以前是菩萨嘛，后来就退下来了，就是因为众生难度啊。是那样，怎么样才能够啊？明知为常心，就是永远的度化众生的。这非要啊有般若波罗蜜不可哈、啊。就是在大品般若经上说，众生性多呀、啊、生死道长，众生性多，这怎么能够度化一切众生去得圣道呢？怎么度呢？那么这个大品般若经上说啊，是生死边如虚空，众生性边也如虚空，始终没有生死往来者，也没有得解脱者。你能做如是观呢，你就不疲厌，你就不厌倦，你就能永久地度化众生，回而回因不倦啊，那就叫做常心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这是常心啊。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以下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是不颠倒心。要是我们呢有众生可度，这个有众生可度这句话呢，也就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有这个执着啊，你去度众生的时候就有众生可度。要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样子就是不颠倒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。这我现在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佛回答他这个问题分四方面，就广大心、第一心、常心、不颠倒心。如果你具足了这四个心呢，你就在这四个心这里边活动。云何应度？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的心思想在什么地方活动？就是在这四个范围内活动。四个范围内呢，这个广大心、第一心、常心呢，可以说就是大悲心。这个下边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是不颠倒心，不颠倒就是般若，就是般若啊，就是有个大悲心和般若这两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的心呢，一个是大悲，一个是般若，就在这两个范围内活动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的这个菩萨，他的菩提心呢就成就了。这里面也包括修行的意思。好，你能长时期的呀、啊、修无我观，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这是不是是修行嘛？也包括修行在内的。这个我们中国佛教、汉文佛教啊，受这个三坛大戒啊，受戒的时候啊，就是先受沙弥戒，隔几天就受比丘戒，隔几天就受菩萨戒。那么你受菩萨戒的时候，你是菩萨法，你怎么回答的？也是是菩萨哈，那就表示你发无上菩提心了哈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这件事，这个也应该呀、啊， 经过一段时期的修行，经过一段时期的修行啊，把自己的大悲心呢、啊、栽培起来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用功修行，这个大悲心就会强起来，才算是发无上菩提心。如果没有经过栽培啊，自然的就有大悲心嘛，这种人是有了啊，但是恐怕是少数啊，多数还是没有。都说没有，但是我们中国佛教、汉化佛教就是这么做，就是啊，让你发大悲心。但是这样做也是对的啊，你受了不是戒，你是菩萨了，你一定要发大悲心。你不然的话，你不是说谎话了？是菩萨法，我是菩萨，不是说谎话了吗？但这件事呢，就是啊，强排你要发大悲心，就这个味道。你这样受了戒以后啊，你在不断的学习佛法，慢慢的大悲心也会发起来。那也就是，也就是不是妄语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发了大悲心呢，我们要念这《金刚经》。我们要是说是什么叫做发无上菩提心，就这一段文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。但是这里边呢呀，说是又发广大的菩提心。后边你要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才是菩